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弟兄们啊，你们要谨慎，免得你或有人乘坐不信的恶心，不信的恶心，不信乘坐不信恶心在你们中间，把永生神离弃，把永生神离弃。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讲啊，唯独使人发生仁爱信心，才能有功效。我们记得我们查过这一段话，我们查过这一段话。我们说我们信，其实这个是说我说的信，我说的信。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在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这样，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记住，它有功效。这个信心要能够发出真正它的果效来。这个果效是什么？就是仁爱。什么叫仁爱？是行动，是行动。对你将来以前不能够爱的人，你去爱他，爱他。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要去做的。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才行，才行，才行。所以每当我们受洗的第一天，记住，当我们受洗的第一天，撒旦就开始用各种方式诱惑我们，使我们的信心退后或者失去。撒旦不断地在我们旁边做各种的假见证来诱惑我。希伯来书的第六章五六节这样说，论到那已经蒙了光照，赏过天恩之位，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重新懊悔了。离弃真道，这个离弃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偏离，或者是离弃叛道。离弃真道是偏离，偏离的正道。弟兄姐妹啊，我们多容易偏离正道。当我们疏懒于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就偏离了，就偏离，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就偏离了正道。弟兄姐妹，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不读圣经，不跟上帝有好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偏离正道。这边讲，若是偏离正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跟神原来是有他自己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很好的关系。然而，在新约的中间有很强烈的，几乎是以绝对的保证那样肯定的话语来强调说，基督徒必定能够持守信仰道理。又是这样，同样的一本书，在希伯来书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我们前面讲看到的这个第二章希伯来书讲到，不信的恶心，但是这边讲确实的信，这个刚好相反。当我们把起初开始信主的时候，那个确实的信心，你信吗？我信啊。我们上个礼拜六，这个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啊，前个礼拜六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啊，在受洗，路加牧师给他们受洗，他问的就是你相信吗？确实，起初确实的信心，这个信心有了以后，又坚持到底。这个信心是上帝给的，是上帝给的，没有错，上帝的全能给了我们。但是另外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坚持到底，把这个信心坚持到底。那这样的人在基督里就有份。那希伯来书十章的第22-23节也这样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了，洒去了，身体用清水洗干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持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应许我们的是信实。什么叫做信实？他说的话是信实的。大家还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神在创世之前，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就已经拣选了我，已经拣选了你跟拣选了我，是信实的，他一定会保持我们到底，保持我们到底。耶稣基督也这样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我又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讲过两次，谁都不能夺。上帝是讲的这个事情，不可以的。但是他前面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将来讲过，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领羊者，在我们前面走路的这个，我们听他的声音，我们听他的声音。但是我们这个耳朵越来就被世界的事情就越来越充斥在里头，上帝的声音慢慢听不见，听不见。为什么听不见？我们没有很用心的来读神的话语。昨天我们有很好的聚会啊，特别是啊，这个欧洲校园事工有一个疫情后的啊，这个传福音的一个反思。那会后我跟啊李牧师啊多谈了一些，那特别他到了，他自己讲他是80后啊，80后，他到了这个年龄以后，他自己啊特别的担心的一点就是会随流俗气失去，所以他特别对神的话语特别的保重。我说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我记得啊，这个不止一位传道人讲，我们对神的话语要好好的去读。什么意思？不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看过就完了，我今天看这一段看过就完了，是要很专心很好好的去读，到底这里面什么意思，来思想去读。我听他的声音，我听他的声音，否则的话我的耳朵被世界的事物都已经塞满了，那个声音比上帝的声音更大。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保罗也同样的证实主的这番话，他说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六节这么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做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在耶稣再来的日子，他一定要成全这个功，他一定，只是耶稣自己讲，这是一定讲。圣经里面没有丝毫的迹象暗示我们说上帝的计划有可能成为泡影，我们很难想象那用来保守我们到底的这种恩典他竟然会吝啬不给我，不可能。保罗更这样子说，在罗马书8章36节到37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已经得胜有余。这条路上面确实是有很多的患难，有很多的困苦，有很多的逼迫，也有饥饿，也有赤身露体，物质上的痛苦，物质上的缺乏，而且也有危险，甚至也有刀剑，有人碰到这样的情形。但是爱我们的主，重点是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在这一切这一上面所讲的这些事上面都已经得胜有余，得胜有余。新约圣经更集中焦点在多项教育的层面上面鼓励我们，不管阻力有多大，上帝也有足够的能力保守他的儿女坚持忍耐到底，因为那是耶稣自己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当我准备到这个时候，我就很有兴趣特别想到这个忍耐这个字，我就到这个加拉太书那边讲到5章那边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把这九个果子我在圣经里面去找到底出现过几次，我就做了一个表在这个地方给各位看到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把在旧约里面第一行是旧约，第二行是新约，第三行是加在一起。比如说你像喜乐，在旧约出现了85次，在新约出现了53次，总共出现138次。忍耐在旧约只出现8次，但是在新约是最高的，出现64次，但是总共出现72次。所以这两个对特别多，特别多。我就在想到底为什么这两个特别多。我回头一下翻一下忍耐，哇，这个忍耐60次的忍耐很多都是讲到忍耐，都是在这一条路上，这一条小的路上，这一条 hard 路上，这一条艰难的路上，这一条窄的路上，要忍耐，要我们忍耐。原来这个忍耐不是我们出来的，这个忍耐是我们心里的圣灵，当我们顺服圣灵，当我们体贴圣灵，在我们心里头慢慢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这个忍耐。所以整忍耐提了有那么多，有很多，我不能够一一把它写出来，写出来我们就没有时间来，时间了相当多，是所有里面这九个里面出现第二多的72次。但是喜乐很多，哎呀，我就特别想到这个喜乐啊，喜乐里面旧约里面特别多啊，但是总数里面有138个，我就想到喜乐。哎，想到喜乐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啊，曼哈姆，我们查经的时候刚刚查完了啊，腓立比书我们晓得是保罗写的，而且是保罗的监狱书信，而且在监狱里头，在当今里头，在监狱里头，而且是他被他的同伴，被他的朋友离弃的时候，在这样困难的时候他所写，他讲了几次，特别在以腓立比书里面的3章1节里面讲，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到了第四、第五节里面讲，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他又再强调一点，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要靠主喜乐。记住，我们的喜乐是受我们短暂的肉体的感觉。我今天，哎呀，我的儿子拿了一个100分的这个考试卷这个结果来，我很高兴。我今天我的老板在办公室里面赞美了我的话，我心里很高兴。可以，这个高兴可能可以维持半天一天，很高兴。这个喜乐是很短暂的，很短暂的。但这个地方讲的是说靠主喜乐，靠主喜乐。为什么靠主喜乐？保罗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刚才讲过，在监狱里的时候，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喜乐。保罗劝腓立比教会的人要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后面讲，他说要学习基督的谦卑，学习基督的谦卑。我刚刚念到了这个地方，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就要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要靠学习基督的谦卑，不要被自私跟骄傲所支配。弟兄姐妹，我特别跟各位来讲一下，特别在北美，我们在欧洲，我在欧洲那么久也看到，都是一种中产阶级的骄傲，都是来这边念的书的人，来在这边这个成家然后待下来，中产阶级，而且都念的学位相当高的人，念了很多书的人，在这种人里头，内心里面不自觉的都有所谓的骄傲，越骄傲的人是越自私，越自私。我们做任何，甚至于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也是支配，被什么支配？被自私来支配，被骄傲来支配。但喜乐的相对，你知道是什么吗？喜乐的相对就是抱怨。就是抱怨，经常抱怨的人是不会谦卑的，是不会谦卑的。我讲一个例子哈，我看一本书哈，就是讲到这个戴德森跟玛利亚跟他的妻子 Hudson Taylor and Maria。那有一段哈，我觉得很有意思，想跟各位分享啊。他是在这个1870年的时候4月份哈。有一个美国的杂志哈，他带了写了一篇关于有关内地会，我们晓得是戴德森他所在中国所发起的这个内地会的一篇报道。那这个作者呢是一位浸信会的宣教士，他曾经访问了内地会散布在3个中国省份的12个福音站，和33位 的男女啊，他们的同工有大多数人来面谈，他面谈的结果啊，我来跟各位分享，这是他面谈的结果，这是他所写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这篇文章啊有一段是这么写的，他说啊，他们的精神啊十分可悲，十分可佩，舍己为人，团结合一，敬虔爱主，蛮有信心和爱心，谦卑顺服。他们生活的费啊，只是一般成立较久的差会宣教士的一半。但是呢，他们的工作量呢，却是他们的双倍，但是他们却工作的甘心乐意，甘心乐意。记住，他们是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啊，后面还有一段也很有意思，来跟各位分享。他说，当美国人呢，正阅读这一篇这个赞扬内地会的报道的时候，那中国的局势正是濒临的重大的危机，仇外的风潮因吓人的听闻和天津大屠杀而闹得如火如荼。在这一次事变中间，有十个法国籍的修女和两个神父被杀，德国的领事也遭杀身之祸。戴德森写信给英国友人，写到英国友人，他这样说，他说，这是我到中国之后所面临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从北京到广东到处人心惶惶，我们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我们在各地的福音站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心中平静，但是我们心中平静。弟兄姐妹，这个喜乐就像保罗一样，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在他外面的环境最困难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他靠主喜乐。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一条的窄路，是 narrow， 是窄的，是 hard， 是困难，是困难。我们下面讲另外一段，宽大的路，宽大的路。保罗在格林多前书里面哈，就讲到了有三种，一种属血气的人，一种属肉体的，一种属灵的人。那血气的人就是不认识神的，完全不认识神的。属肉体的人是信了主，跟神不建立关系的人，不建立关系。我们来看啊，这个属血气的人，这个耶稣啊，在我们将来念过的，在路加福音13-24节讲，你们要努力的进展，努力的进展。所以反过来讲，就是进宽门不用费力气就容易进去，而且是吸引人的，不费力气就是投肉体所好。我不愿意受苦，我不能够忍耐，我不愿意吃亏，不愿意吃亏，这是人的本性，而且也是人所向往的，是合乎大众潮流的，不需要改变我的生活的态度，走的是一条随心所欲的道路，不受约束的。不受约束。所以耶稣在第一马太福音今天我们念的7章13节讲到说，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下面我讲属肉体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啊，我们先还谈一点属血气。属血气的这些人是不肯进入窄门的一些人，是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救主的一群。这些人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路加福音13章22节25节，他说啊什么？他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教训各乡啊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族起来关了那门。”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来讲。有一个人问一句话，好像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你看这个上下耶稣的答案跟他答的没有关系。他说有人得救吗？有人得救，好像关心这个事情。但是耶稣的答案是道理，他没有跟他讲得救不得救。他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他意思就是说，你得救了没有？你信我了没有？你得救了，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这是第一点，你们要努力的进展。这个努力，我们现在是在出生在恩典的时代，神救恩的门还是开着的， 并且欢迎人都进去。当福音的门在人的耳中的时候，人要克制自己不信的恶心，不信的恶心要克制自己，这就是努力，努力，我要努力的克制我不信的恶心，不信的恶心。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全能的荣耀降临的时候，人需要进去，门就是关。第二点是有时间的，门有一天要关，有一天要关。我们看属肉体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前面讲过了，说过啊，进窄门啊，走的是小路，而且要付上代价。我们将来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讲了。今天我用两个人的评语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是 J.I. Packer，J.I. Packer， 大家我们教会有一个读书会，礼拜天上午有一个读书会啊，他们在读的一本书就是 J.I. Packer 的书，就是认识神 （Knowing God）， 就认识就 J.I. Packer，J.I. Packer 他在今年7月1号的时候被主接去，92岁接去。他是英国人，后来他移民到了加拿大，在 Regent 的这个大学神学院教书，是当代啊，是20世纪、21世纪很受人尊敬的一位神学家啊。他讲了一句话，他写了一个文章啊，他说福音派的将来跟现在，中间有一段有一章，他写到福音派的冬天，福音派的冬天，他是这么说的，他很悲伤的说。他说现代的北美，现代的北美有的基督徒有3000个 mile 英里的宽度，只有半寸的深度，很悲伤的这样说。他说现代的北美，包括他说也在英国，也在中国这些地方，这些地方，这些人自以为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却不肯付上代价跟随耶稣走耶稣的十字架的道路，遇到困难就萎缩，甚至于离开了教会，因为他们没有根，神的道不在他们的心，不在他们的心。有一位在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中国逼迫基督教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有位叫余聪恩老先生我们见过他，他也送过一本书叫做十字架窄路，我相信这个路加牧师也见过他，而且路加牧师的父母亲他们跟他一定是认识的，卢崇恩这位老先生。那他的这本书十字架窄路因为我要准备这个讲道，所以我就把他的书又拿出来再看一遍蛮有意思的。我就把他中间的几段来跟念出来跟各位分享。他说他这样说。他说主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这是生命的路与知识和恩赐路的重要分界线。生命的路就是将来我们讲十字架的道路，知识的路就是看到说，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念了书的人，对知识特别有兴趣，对神学特别有兴趣，恩赐是特别讲到方言，讲到医病赶鬼生命的道路跟知识和恩赐的道路有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所以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下面接着说，我们亲眼看见了，也亲身经历，凡离了主还能做的就是草木和谐，表面上可以很大很兴旺很热闹，看上去很成功，但却没有属灵的价值，经不起试炼，撒旦也不在乎。我要靠主告诫大家和他自己走在知识和恩赐道路的人，靠自己的聪明能干，知识学问多，办法多，手段高明，不需要寻求神的旨意，只需要不需要恐惧战惊，以及时刻谦卑仰望主的恩力，凭自己的天然的智慧和才干，就能够做许多，做很大，仗着自己所能的发热心，定计划，做打算，定目标，广募捐，招兵买马。他们往往表面上也祷告也寻求，但只是徒具形式，在实际上却完全凭着自己的心意野心，为自己的目的，靠自己的力量把荣耀成绩归给自己。可悲的是在审判台前，强嘴的将会得到这样的人会这样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不法的工人，离开我去。他叫不法的工人，他改了一下，求主怜悯我们。他接着说，感谢主，我们同时也看到另一些肢体，他们因着主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也经过不少失败，也逐渐蒙主光照，他们谦卑匍匐在主的脚前，在逼迫试炼中仰望主的怜悯，求主开他们的眼睛，这些肢体终于看见了其中区别，在乎于平时所走的道路。记住下面所讲，在于平时，我们平时在没有受逼迫的时候所走的道路。他下面说，前者是宽大的道路，后者引到生命窄门的小路。特别是下面这一点，要走这条生命的窄路，每一步都要需要依靠主，若非主的怜悯和恩典，依靠自己惯了的人也不会真正放手依靠神。逢风平浪静，一切顺利的时候，可以讲依靠交托的话，但是一旦遇见难处或试炼，就立刻失去了平安，不会依靠交托。其实余崇恩并不反对知识，他不反对知识，他中间有一段话这么说，他说，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的知识极为重要，在教会普遍荒凉的今天，很多基督徒连圣经也不读，而一心侍奉马拿，则更可悲更可叹。但若停留在头脑里头，而没有靠圣灵用信心接受化为我们的生活侍奉实际，那就不是把房屋建造在磐石上，一旦雨淋水冲，水冲风吹就会倒塌的很大。这是他说的话。第二个我想讲一个，就讲到我们现在，我在这个台湾的各大书局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基督教的书局啊，在美国你的很多的书局啊，书局在美国大概都是很多的这个大的书局，你看到在那边摆的就是这个成功神学，这个 Joe Olson 的这个书，很多的书，相当多的书。那他是现在在美国所谓的这个牧师里头啊最有钱的一个，他住的一个房子就10.1美元，1000多万美金啊自己。那他呢是所谓有名的所谓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是什么呢？是一种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一个教义宣称上帝希望基督徒用各种的方式取得成功，特别是在财务方面，是上帝恩惠外在的证据，可以通过祷告可以得到。对于但是对我们真正纯正信仰的人，而且恪守真道的基督徒，有的人认为他是异端。成功神学讲的不是以神为本，是以人为本，他从不讲罪。你晓得他的对罪的定义是什么？贫穷和不成功就是罪。Olson 他在2003年的时候，在德州 Texas 州的 Houston 买下了这个 NBA 这个球队和篮球队的 Houston Rocket 火箭队，大家晓得这个林书豪在那边打过，买下他们那个大的球场，可以做16000多人，花了快一年多的时间。花了1亿美金来修建，他开始的那一天，有56000人来参加。他每一个礼拜天，在电视上的讲道，有1000万人来看，包括100个国家来看，这么多人来看，基督教的信仰，100%。是讲到耶稣基督，完全不是我跟我。十字架道路是一条窄路，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窄门，它是唯一的门，也是唯一的一条窄路，一条小。它也是引领我们的领路者，它是我们行在小路上面随时的帮助者。当我们把注意力，听好下一这一点，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集在我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了宽大的跟宽广。成立教会不是人手可以建立，当然像这个余崇恩所说的，我们可以建立到那大型的教会，大型的教会是热闹的教会，热闹的教会啊。最近我们北堂我们的牧师张英志牧师，他在礼拜三晚上啊教我们啊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的福星神学，因为在美国东北角的大福星，美国的大福星，他在他写的书讲到他的福星神学，但中间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教会的福星不是热闹，教会的福星什么时候福星？当人开始对祷告有兴趣的时候，对查经有兴趣的时候，为自己的罪开始流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福星的时候。热闹不是福星，不是福星。在基督再来之前，教会是不停止的，应该不停止的努力的征战。跟谁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与什么？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与他们征战。与这样的征战，我们不依靠神可以吗？没有神给我们的意象，能往前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走进他的窄门，行他的窄路，还是我们愿意随我们随心所欲，合我自己心意的宽门呢？这是耶稣基督的一段话。上面说 Does the Lord know you? 主认识你吗？右边这个图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的教导，所以登山宝训里头就这个后面第七章里面21节23节这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这些人称呼主啊主都所谓的基督徒，主啊主不能都进天国，记住这句话，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们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耶稣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念过书的人都认为我自己有两把刷子，我可以做，我可以做。上帝说，你们要像小孩一样，要谦卑，靠主，完全靠主。我们怎么可能靠主？除非我们天天的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查考他的圣经，天天的有个人的灵修，一点一点的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有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今天让我们跟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心里头，主啊，有一个坚决来跟随你的心，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拯救的主，主啊，你是我们进入窄门的门，主啊，你更是我们走到这条路上的带领者。主啊，谢谢你，你必保守我们道路，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你的心，帮助我们愿意自己谦卑，把我们自己完全的自己的老我舍去，一天一天的舍去，来紧紧的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谢谢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